大家好，
我们是
杏味
晶晶，我是桃子星星，
我是草莓晶晶。
今天我们要讲溥仪的自传，我的
对，不是今天了，我觉得是未来我们都要讲这本书。
对对对，这本书还挺长的，而且很值得精读，很值得慢慢讲。
对，就是我们主打一个分享陪伴。现在
我一直把它跟那个电视剧搞混了。
嗯，就是那个讲窦小三的那个是吗？
对对，那个书也叫我的前半生，但是跟溥仪的这个自传其实是没有关系。我曾经还以为那个电视剧用我的前半生这个名字是想致敬，但其实不是，没有关系。
对，那个是亦舒的小说吧？亦舒的小说是叫这个名字吗？
是叫这个名字。
哦，也是叫这个名字是吧？
对，正好就重名了。
哦，
嗯。
就是讲一个那个女性在后半生就是命运转折，就是怎么讲，就是逆风向上的故事呗。
对，就马伊琍演的那个电视剧。
我们之所以会选这个书呢，是因为第一，它据说这个我不知道是有没有官方认证啊，就是据说其实这本书是背后真正的这个操刀手是老舍，或者是说老舍是最后润色润稿的那一个人。
老舍给这本书润色是公开的事情了，但是他，
哦，是吗？
对，
哦，
但是他到底润色了多少，就是他出力有多少，
对，
没有定。爱新觉罗家的后人曾经托朋友一起去见了老舍，希望请老舍一起说好话，让溥仪能够尽早放出来，但是老舍拒绝了。他说这个他做了那么多坏事，这个我不能只站在满族人的角度，因为老舍也是满族人嘛。
对，他不是正红旗下嘛。他写过正红旗下这个书吧。
对，老舍就说我不能只站在满人的角度，我要站在中国人民的角度，所以我不能那个为他说好话，因为他确实做了那么多坏事。但是之后呢，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到了应该是五九年还是六几年的时候，这个书快成的时候，然后就有人去看，发现老舍正在那儿改文件，人家问他你干什么呢，说啊，我正在给咱们的皇帝当奴才呢。就是他确实是这个事情是公开的，但是写多少不好说。
OK。所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然后另外呢，正好其实他这个小说是从第一章是从我的家世开始讲起的。那他这个家世讲到了他的父亲他爷爷那一辈儿，其实正好跟我们还没有讲完的那个火车折子的事件是重合的，就是说不定我们就讲几章以后还会回过头去再讲那个一直没有讲完的火车折子啊，不过也快了。
对，
那个其实是再讲，在我最多最多再有个两期，我觉得差不多就讲完了。
因为正好是同一段时间历史。
对，就是对所谓的同治中兴的这个时期。那我们就开始讲吧。那我们就是说大概的这个方法是，我们会就是一段一段的念，就是说念过某一个自然段或者是几个自然段落之后，如果我们有什么想要聊的，我们就会停下来聊。大概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吧？
那我们就一人一段。我记得我昨天跟你说，我看完了前言，然后再看第一章，我就觉得这两个好像不是同一个人写的，也有可能是我的错觉。因为这个前言，它可能是在62年快成书的时候才写的。就是可能心境不太一样吧。就觉得，
但是他后面那些排比啊，那些口号喊的也确实。就是没有那么的发自内心了，就因为小时候大家写过检查，大家都懂的。
对，前言的标题是中国人的骄傲。1959年年末，我蒙特赦回到了故乡北京，从到北京的第一天起，就不断的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问题，人们向我询问我是怎样受到改造的，我的前半生是怎样过来的，清宫的生活是怎么样的，14年的伪满洲国的日子是怎么个情形？
我也很愿意，也有责任回答这些问题。事实上，我从1957年下半年起就开始准备着我的回忆录的写作了。
我的前半生本是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史册的。但是从1957年起，我就日益一日的想把它公诸于世。
我要把充满了罪恶和羞耻的历史呈现在祖国人民面前，在给了我巨大的宽恕的父老兄弟姐妹面前，我要做再一次的忏悔。由于我的万死不足以避其辜的罪恶，直接间接地造成了祖国1000万人口的死亡，1000亿元以上财富的损失。
在我这块自愿承担的招牌下，我国的东北也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东南亚各国的战争基地。我也要向那些遭受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表示我的忏悔。
除此以外，我写这本书还有一个不能隐藏的心愿，我要告诉人们我今天由于新生而得到的快乐欢乐之情。
我得到了新生，这不是肉体的新生，而是灵魂的新生。我得到了做人的欢乐，这不是做任何一种人的欢乐，而是做个今天的中国公民的欢乐。我有了真正的人生乐趣，这并不是任何时代任何地域都可以有的人生乐趣，而只是在这个国家这个时代才能有的人生乐趣。
我从前是个什么人？我从前干的是什么事？我从前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清朝的最末一代皇帝，2000多年封建王朝的最末一个君王，在刚会跑的时候起被抱上了宝座，浑然无知地度过了3年革命的风暴，然后在封建军阀保护下的皇宫中度过了我的童年，在民族敌人的圈养下送走了我的青春，最后终于认贼作父，充当了14年的傀儡元首。40年间的生活里面，只有罪恶和羞耻，愚蠢和狡诈，凶暴和怯懦，猜疑和迷信。
这段倒是还对定位，对自己的定位还是蛮准确的哈。到这儿为止啊，就包括在后面说我的这个童年时代，我觉得到这儿为止他还是有些真心，有些真情实感在里边吧。
对对对，能读出来。
对，我的童年时代到处弥漫着标志唯我独尊的黄色，耳边终是阿谀谄媚的声音，走到我面前的人不管是多大年纪的都要比我矮半截，不用脚而用膝盖来支撑他的身体，没有一个用你字来称呼我，我的名字根本不能出现于口头书面上，括号时不能免时要缺笔避讳，我的亲骨血肉依法都变成了我的引号臣名，我念书念不好有别人专门替我挨说，这一切都因为我是个皇帝。
别的孩子已经会放牛，会帮妈妈做饭，会到山里打柴，会给水缸满上水的时候，我还不会给自己穿衣服，不会把饭盛到碗里。
别的孩子已经会把种子埋到土里，会用水浇灌生长的幼苗，别的孩子懂得了桃子不是从来就这么甜，房子不是自己从地里长出来，在这样的年岁上我就开始受到了这样的教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特赦前有一次我参观一个幼儿园，听到孩子们唱过一支歌叫二小放牛郎，故事是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有一个叫二小的放牛郎，12、3岁的孩子为了乡亲们的安全，为了民族的利益，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引进毁灭，同时也献出了自己幼小的生命。我在这个年岁上也有我的思想感情，我从复辟中感到的快慰，又因看见第二次退位诏书而大哭。我看到这个二小放牛郎的这个事例，就想到了我的小学作文。
二小放牛郎确实从他的这个音乐成就上来讲，确实是蛮容易拨动人的心弦的，对吧？
对。
但是他这个就比方说把武装到牙齿的敌人引进毁灭，就是武装到牙齿这种就是固定短语啊，也像是某种思想刚硬一样。
是是。
嗯，对吧？
对。
嗯
嗯，就是会顺其自然的脱口而出的一段习语。
对对对。也是一种八股套路吧。
对。
那一次我在乾清宫的宝座上只坐了12天。就莫名其妙地被赶了下来。尽管如此，那些王公大臣、文武百官、那些太傅、太妃、太监们，还是叫我相信我是天生的统治者。我的祖宗是喜鹊嘴里的一颗红果掉进仙女肚子里变的。 为了证明我是奉天承运的皇帝，连神仙也降坛在沙子上写过字，因此我不能只有一个老婆，我不能到戏院里去听戏，我不能喝城里的自来水，我不能穿洋袜子，我不能点点点。
这个降坛就是笔仙
啊，对对、啊、对，在那个沙子上写写字嘛，降神谕。
对, 对啊，这个古老的把戏，那个那么早就有了呀，我还以为是现代人搞的。
没有，很早就有了，《儒林外史》里面也有写的
啊。
嗯，
为了让我相信这一切，遗老们一面对我磕头碰地，一面在我身边搭起比紫禁城还厚的围墙。在这道围墙里面，我有了最初的人生目标，我必须夺回我的江山，打引号的我的，我必须重新坐上太和殿的宝座，我必须让全国的人民在我面前称臣为奴。
在我的师父中间还有一位外国绅士庄士敦爵士，他一面劝我不要脱下清朝袍褂以供他的东郊名相的朋友猎奇，就是使馆区啊，
嗯，
一面告诉我外国人对我的关心。他的国家经过产业革命已有300多年，就是工业革命嘛，但他认为用中国2000多年前的孟子学说便可以教会我必须的政治知识。一说到孟子学说，我又想起我们前一阵那个王小波
是
王小波特别喜欢骂孟子。庄士敦爵士曾劝我到英国去，但在一个关键的时刻，英国和日本两个使馆的大门犹如封箱的两个通风孔，一个打开正好一个关上，于是我就钻进了日本人的口袋里，这样我就成了租界地上的特殊居民。
嗯，这个庄士敦爵士是爱尔兰人吧？
好像是，是的。嗯，
我查了一下对他的评价，就是官方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嗯
嗯，但是单看这个这一小段溥仪对他的描写，好像隐隐的觉得他误了他的那个感觉。
嗯，对，有一点，有一点，因为他曾经是他最信任的一个英文老师之一，因为溥仪和那个婉容都各自有一个英文老师，一男一女。
嗯，
就是这两个人陪伴他们的时间相当久，也相当得他们的信任。他之后应该会写到，我们看到后面应该还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别的东西吧。
我成了日本驻屯军和日本总领事馆的被保护者，也成了在中国土地上驻着军队、派设行政官吏的各国的文武官员席上的贵宾。于是我更加相信我的恢复祖业的欲望是有支持的。在那7年间，我拉拢嗜血的军阀，收买亡命的白俄将军，我以清朝的官爵跟珠宝赠送效劳的政客，用赤法赏赐死心塌地的鬼魂。在这一切全失败了之后，我把复辟的希望放在刽子手身上。
我还没有桌子高，就学会了用别人的灾难来取乐，后来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人们的痛苦之上，这都被我看作是自己的权利。我可以把祖父般年纪的老太监用水机桶冲得昏死过去，应该就是那种滋水枪，就是那种高压水枪的东西，但是可能没有我们现在的高压水枪水压那么强，但可能因为可能也是有 一定的劲儿的吧，对吧？就是那种灭火装置，
长得像大号的注射器。
对对对、
其实是灭火用的。
他后面其实会，他其实这里是一个总括，他在后面的几章里面其实就比较详细的写了这些事情。他老太监被冲得昏死过去，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水冷
啊。
嗯，我可以任意叫进士房把太监打得死去活来，因为一句话不顺耳。我可以叫侄子们跪成一圈互相抽打耳光。我可以叫一个长辈跪下来，一个孩子大的仆人因为坐了一下我的椅子，我就叫他跪铁链战木龙。
我看善书，我讲仁慈，我的仁慈却有自己一套讲法。我为了让自己的灵魂将来进入天堂，我连一个苍蝇也不肯打，但同时千百个母亲和孩子的血不曾打动过我的心。孟子批评过的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百姓者，连这样的人我也够不上。
又是孟子，
又是孟子，他这段话就是出自那个哪儿啊？孟子说的 孟子里边有一篇他跟那齐宣王说话、哦、齐宣王呢想那个学前人来那个统一各国，然后孟子不是实行仁政嘛，就跟这个齐宣王进行了 一场酣畅淋漓的这个辩论，所以说了这句话。嗯，就是说这个意思是说，就是其实你并不是没有能力去统一各国，而是你不而是你不想这么做。意思就是说能拿得起很重很重东西的人，他能拿不起一根稻草吗？其实你现在就是不是做不到，而是你不想去做，大概说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就相当于说恩足以及禽兽而供不之百姓，就是说对他家的狗比对外面的人要好，对吧？
对对，
是这个意思吧、嗯、就对外面的，就是他家养的狗肯对他家养的狗肯定比对那个老百姓要好嘛。
嗯，对。然后溥仪觉得呢自己连这样的人都够不上，因为他对谁都不好。
我是看到了那个他后面有一章，就是讲他的这个乳母，他乳母的这个一生其实蛮坎坷的，而且很典型，就很惨，就是老舍会写的那种惨
啊。
所以我觉得老舍看到那一段的时候应该还蛮有感触，就是说听到那一段或者看到那一段或者是改写到那一段的时候是蛮饱含感情的，所以我们后面讲到那一段的时候可能会更加的那个会更加的明白他这个意思。
嗯，好的。
嗯，祖国的土地被践踏，成千成万的同胞被屠杀，母亲们和姊妹们被侮辱，无数的村庄和工厂被化为焦土，而我在这时候却认为是时来运转，天与人归，赶忙在强盗手中的契约上签字，出卖整个的东北，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得梦寐以求的那顶腥臭的皇冠。我向每个新陷入铁蹄下的城市的方向摇摆，祝贺强盗们无运长久，称强盗为青帮，派出谢恩大使，送出从每户农家缸底挖出的最后一粒粮食，以便让强盗相信我的忠顺驯服。这个其实就是讲那个东北嘛，对吧？讲那个抗日战争嘛。
嗯
嗯、
对，
讲伪满的时候，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穷山野营、风雪饥寒中，和以最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着的强盗们进行了艰苦的斗争。东北人民的一位领袖共产党员杨靖宇将军战死了，强盗们为了解开这个英雄在困苦中依靠什么来生活的谜，剖开了将军的肚子，找到的只是没有消化的草根。这时我正吃咽了荤腥，以补针补药度日，我成日吃素念佛求神问卜，祈祷上天保佑不要叫强盗们抛弃了我，不要叫小小的病菌夺去了我的性命。
我只想说就是说这样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历史上无数次发生嘛，就是发生那个就是说灾荒或者是战争的时候，肉食者们其实过的就是他这个日子。在那种年月里，我已不懂得什么叫羞耻。萧伯纳说过，一个人感到害羞的事越多就越值得尊敬，而我是正相反，我已经完全丧失了一个中国人的资格，我已丝毫没有做人的尊严，我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人生的乐趣。因为他也算是在他的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接受了一些这个就西方的教育，但是这些西方的教育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说并可以说是为他定制的，是一些汉学家有着汉学家基础的一些外国人来为这个中国封建皇帝定制的一套所谓的这个、
嗯、
其实不能说是这个西方学说，我觉得是一种很奇怪的东西，就有点像是被汉化过，就是被汉化过的段子一样，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他其实比如说刚才说的庄士敦就是他认识外面信息的一个渠道嘛，可是他得到的东西都是被这些人筛选过的呀。如果说萧伯纳的这一段话就是他的著作，是他确实是他写的，不是老舍给他添上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信息就非常像筛选过的。
对，
为什么要选萧伯纳这样？当然，萧伯纳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了，那个也是很厉害的。可是萧伯纳他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这个社会运动家嘛，废边社会主义。他其实就是要那种徐徐图之的那种改革，就是你不要一下子就那么大动作呀。这个我们的改革，我们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是要慢慢改革的。他肯定认为资本主义不好的，因为造成了很多人的不平等啊、饥饿呀、潦倒啊。但是我们不要一下子去改革它，我们要慢慢的改。
他是对法国大革命啊和那个就是说烧黄俄国十月革命的这样的这种血腥暴力的这个革命其实还是蛮抵触的。我刚才想说的就是说，其实有点像是当初在中国传教的这些传教士或者是汉学家，就是西方的这个汉学家也经历过几次思潮的这个变迁，就是有一部分比如说他们是从就是说对这个古老东方哲学的这个膜拜，然后到以为就是说孔孟圣人的这个哲学思想就是对人的这个终极的高尚标准的这个要求和基督教某些精神是相通的，到认为其实他们之前都是大错特错，就是这个是经历过 几次变化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就是说在溥仪的这个时候，其实正好是介于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这个变化当中，就是他们西方的这个所谓的文学家这些哲学家对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儒教这个哲学的这个看法，对中国典籍，因为他们也学中国典籍嘛，你要做汉学家肯定要去看这些典籍的一些重新的一些理解，在这个时候其实恰恰是从第二阶段到第三阶段的一个转化。因为随着来中国的人越来越多，因为你真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脚去踩过这片土地的时候，你可能就会从原来那些翻译的一些典籍当中所获得的一些想象可能就会有所不同了。所以他们的输出，尤其是对这个中国皇帝的输出，希望以对着这个未来可能有影响力，未来可能会对整个这个局面造成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所灌输的这个思想，其实是有着很强烈的各方的意识形态在，对吧？
对。
大家说的难听一点，其实每一方和他接触的人都是一种政治投机。
是谁使我懂得了羞耻？是谁叫我懂得了人的含义？又是谁告诉了我怎么样去做人？又是谁给了我认识这一切和重新做人的勇气？
这就是我在那里度过了近十年的引号监狱，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这是那些把人生看成自杀俱乐部的人住狗洞而狗住洋房的地方所不可能有的引号监狱，这也就是发射着永不消逝的光芒的代表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的改造人的政策。
这个要用金字书写在人类史上的政策，是所有先哲圣贤都梦想过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而提出的各种拯救灵魂的方法，曾写在各种圣经上面，但是是谁把它变为现实的呢？不是别人，正是遭受过历代的嗜血者、北洋军阀、国民党的将军和特务、各个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伪满的汉奸们的镇压而付出过无数鲜血的共产党人。不是别人，正是那些嗜血者的统治下遭受无法隶属的苦难的人民。
我觉得就是说 以我看那个溥仪的那个生平的一些那个，包括在后面写他那个上学时候，我是觉得他能把就是这都是不是白话了，这么长的这个句子真的不是他的这个语言习惯和他的水平，不是他接受教育的那个方式，前面的定语实在是太多了。
对，
我真的觉得这一段肯定不是他写的，我觉得他写不来。我不是说什么诚心不诚心啊，就是诚不诚心悔改啊，我觉得他写不来这么长的从句和就是你知道吧，就是这些，而且又不是文言的形式，又是一种就是说新时代的这个语言的这个方式。
不过那个他自从接受这个杨氏的教育之后，他就很喜欢啊，很喜欢学英语，很喜欢学这些东西，他也很喜欢。
但是英语是英语啊，我说这就是说这个不同于文言，也不同于那个就是说 新文化白话的这种，就是纯，这个是叫什么？就是纯简体文学吧，这应该是现代汉语吧？
对对对，
嗯，
对，就
这个跟那时候的白话还不太，跟那个五四时候的白话还不太一样的。我们因为都看过鲁迅的小说啊，都看过什么那种，对吧？嗯，
他这一段就是他这整个前言的部分，其实语序跟构词啊都很像，跟现在的现代化没有什么区别。
对对，对，而且这个真的是定语很多，嗯，
很多啊。
各个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伪满的汉奸们的镇压而付出过无数鲜血的共产党人，但是你看他其实这句话，我刚突然发觉他这个话其实是有语病的。他啊，对啊，没有语病，他但是他其实应该把这个破折号，你看，正是遭受过，就是说是谁把它变成现实的，不是别人，正应该是正是遭受过历代嗜血者们的镇压而付出过无数鲜血的共产党人，应该是这个，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对吧？然后是哪些嗜血者呢？是北洋
军
阀、国民党的将军和特务、各个帝国主义的统治者和伪满的汉奸们，对吧？
对，嗯，
哇，但是他这个语序表达其实很不符合这个，就是说中文的这个，他这个从句很奇怪，对吧？
是，
继续啊。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些受难者遗下的孤儿寡妇，到现在你还可以找到那些苦难的见证人，但是他们不计旧仇，只要我们确实改恶从善，他们不计算已流逝的血汗，而为了拯救罪恶的灵魂又在付出着新的汗水。我永远忘不了在一个被日本侵略军的细菌部队培养的鼠疫军夺去了200多生命的村庄里，你看这句话也很绕啊。
对对，
嗯，在一个被日本侵略军的细菌部队培养的鼠疫军夺去了200多生命的村庄里，一对脸上被旧日灾难刻满了皱纹的老夫妇，对我们表现的什么样的宽恕？到现在，他们的话还沉重地装在我的心里。那些事都过去了，你好好学习学习吧，不然呢还能说什么呢？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宽恕呢？平顶山的方素荣，惨绝人寰的3000条人命的大屠杀的幸存者这样说：为了我自己的血海深仇，我见了仇人一口咬死也不能解恨，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了人类的崇高事业，为了祖国建设的利益，只要你们重新做人，改恶向善，我原谅你们。他说的这个平顶山就是抚顺那个平顶山惨案。我前两年去玩的时候还参观了那个抚顺那个平顶山惨案的那个旧址。
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啊？
日军把一个村子的人都驱赶到一个地方，然后把他们杀死了，一下子杀了3000多人嘛。
嗯，在阳光之下，地上有了生命。在一个伟大理想的实践中，我得到了新的灵魂，我的生命里注入了新的青春，我懂得了什么叫善与恶、美与丑、真与伪，我认识了世界和自己，我知道了何以有的人善良，而有的人心里充满了自私，何以一小撮人凶暴而又脆弱、愚蠢而又狡诈，何以当年那个5岁的女孩方素荣勇敢而又坚强，终于成为胜利者而又宽宏大量。这一段实在是太作文了，这一段没有任何的实质的内容。
嗯，
就我刚才念的这个自然段，
就很优秀作文嘛。
嗯，真的，这个没有，而且没有任何，你感受不到一丝的情感。嗯，也别感受不到一丝的忏悔，真正的忏悔
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一段写的很标准。
对对，是。
我懂得了我历代祖宗所不懂的历史和人生，我懂得了人应该为了什么而生活，懂得了什么叫真理和正义。真理和正义对一种人来说是亲切的，而对另一种人来说则是冷酷的。当我只知道自己，把自己放在一切之上，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比一切都值钱的时候，我害怕真理和正义。当我懂得了真正的是非曲直，懂得什么是真正的耻辱和荣誉，懂得了生活和真正的命运的时候，真理和正义对于我正如阳光对于生命一样，才成了有意义的。
造成了这个变化的便是充满了共产主义人道主义光辉的毛泽东的改造罪犯的伟大政策。当我们说我爱毛主席的时候，便意味着我爱真理和正义。在这个永不熄灭的太阳照耀下，我获得了人生的乐趣。
1960年11月26日，我们的选民小组长把一张写着爱新觉罗溥仪的选民证交到我的手里。这对我说来，把故宫里所有的珍宝加起来也没有它珍贵。我把一张选票投进了红色的票箱中，从那一瞬间，我开始觉得我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如果可以这样的比方的话，可以说我这是第四次当了皇帝，有引号的皇帝。我和我的6亿5000万同胞一起成了自己祖国的主人。
1959年年末，我回到了我的故乡，伟大祖国的首都。当我走在天安门前的时候，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的过马路。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觉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充满安全感的过马路，我信这句话是真的。
啊、哦，这个我也信，对对
对。我心里充满了自豪感，我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公民啊？
在抚顺最后的岁月里，我看见过一幅巨大的招贴画，一个工人用手指着问，你在祖国的大跃进中做了什么？我羡慕走过那幅招贴画下的每一个人，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用主人公的身份回答这个问题。今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扬头的回答，我是一个园艺工，一个文史工作者，在我的平凡的岗位上，我正为祖国贡献我的微薄但是全部的力量。
一粒秋海棠的种子，这要以微克来计算的重量，在我的手心里，我明白它的意义。我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事业的建设者。我是一个渺小的人，我的分量不过如同花园中的一粒花种，但我却是6亿5000万中的一个。以前我曾认为中国人是最无能、最愚蠢，只有洋人才最聪明。我的外国师傅给我拿来了平生第一次看见的铅笔，就让我脑子里否定了祖国几千年来的文化，而今天我才知道做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6亿5000万，这不仅是一个数目字的问题，这个数目加上毛泽东思想，这就意味着我们万代子孙的无限美好的前途，这就意味着一切灾难的必将永远消失，这就意味着对世界人类做出巨大的贡献，这就意味着像我童年那样只会陪伴蚯蚓和蚂蚁的生活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这就意味着姑娘的头巾永远鲜艳，孩子的笑声永远响亮，母亲们的心永远的平静甜蜜。哎呀，这段话他说将永远从我的子孙的未来中排除出去，可惜溥仪没有后代啊。
嗯，对，
感叹一下，
他说的子孙可能也包括他的那个旁系树枝，他们爱新觉罗整个家族吧，我猜。
嗯，这倒也是。
嗯，我的亲侄女惠生因恋爱问题死在东京，他的母亲为此痛不欲生，但我的弟弟溥杰当时就能明白，如果他的爱女生长在祖国，就绝不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不好评价。
爱新觉罗的后代里，现在有了立了功勋的前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有正在保卫着祖国边疆的人民解放军的军官，有医生，有护士，有人民教师，有女子摩托车运动员跟击剑教练，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有成排成连的红领巾。在10月1日那天，我和他们在同一个队伍里，一同行进在天安门前。
我从爱新觉罗氏的家谱上查出，孩子们的命运是这样的。在我祖父奕轩这支的后代中，不成年的儿童在大清帝国时代末期夭折占出生的30%-40%，中华民国时代是10%，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是0%。
在我们的国度里，没有人操作着 U2 型飞机去到别人的领空上侦察，也没有什么秘密用途的火箭，我们有的是用自己的腿登上珠穆朗玛峰，共别尔九峰的青年登山队。我的一个外甥，他就是一个大学的登山队的队长，他现在正和同学们向祖国一座美丽的雪峰前进，我在这里预祝他们的成功。
和共产党人变成血肉关系的人民，这是养育出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刘文学、学会这些英雄的人民。最近三年我们经历了连续的大自然灾害，这在历史上的任何朝代，就是赤地千里，哀鸿遍野，麦儿婢女，亦这个字念什么？
窜，麦儿玉女，西还亦窜。
这个窜是什么意思啊？
放在火上煮。
哦，
然后他这个应该是写了一个别字，应该是西海已窜，把尸体拆解下来来烧煮，
来煮，嗯，
对，是那个已窜，就是那个所以的已。
明白。但是这样的历史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用自己的双手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无论是自然的灾害，还是帝国主义的封锁。看到这两句话的时候心中百感交集
是，
对于中国人民都成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增益其所不能的锻炼。现在看看我们又长满了青苗和庄稼的田野，看看改变着我们每个人家乡面貌的沟渠，看看伫立在旧日荒原上的烟囱，我们用拖拉机加木犁，水泵加水车，我们用意志和每滴汗水争取的这一切，而且还要让引号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不但在战胜着灾害，而且正为我们的儿孙开辟着未来。
这个跟他刚才说的这个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是毛泽东诗选里的。
对，我猜到了。
嗯。
应该是
叫七律二首送瘟神。
嗯
嗯，好，
主席早年的诗就是确实非常非常的那个霸气，
对对，气势磅礴嘛。
嗯
嗯，诚然，我们面前摆着困难，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幻想过我们的建设事业面前会有一条现成的柏油马路。世上有一种人，好像是第一次看见大海的老鼠，他看到了平生初遇的海潮，吓得目瞪口呆，大叫说大海在向他挑战。等到潮水离去的时候，他又嘲笑起来，说大海在崩溃，在毁灭。这种嘲笑未免出口太早，因为下一次的海潮必定还要按时来到。
嗯，这段写的倒还不错。
是的是的。
嗯，诚然，对我个人来说，今天的吃食穿着比不上从前的御膳房和四职侍库，但从前呢是鬼的生活，而现在是真正的人的生活。享用自己的劳动果实，在互助友爱中进步，内心里充满了未来。过去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做友谊，更不懂得什么叫做爱情。过去只有君臣主奴，没有什么夫妻朋友。如今我有了朋友，有了真正的伴侣。1962年的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我们温暖的家，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嗯，他跟这个女的的故事也是蛮一言难尽的，以后我们会讲到。等于说这个女的对他也是这个也是蛮微妙的，这个心态也是挺，就某种程度上嫌弃也是挺嫌弃的，到后期啊。
我记得好像电影里演了这段。
而且他确实是，就是那个女的我记得是个卫生站的护士吧，确实是给他找了一些方法就治疗他的这个命根子这个问题，
嗯嗯，
但是也不见好。
之后会聊到我们这6亿5000万颗心是和各个地方的争取独立民主和平的人民的脉搏相连的。我们从自己经历过的历史苦难中深切了解那些苦难还存在的地方的人民的愿望，我们不遗余力地声援那些英勇人民的斗争。每次我都力争直接参加这些声援的斗争，每次我都以此自豪。当我列身于百万人的支援日本人民反对日本垄断集团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的行列中，我由于参加了人民的共同事业，由于为英勇的人民做了一点事儿而感到了幸福。当我看到祖国各族人民的支援在日本、古巴、刚果、阿尔及利亚和其他进行火热的斗争的地方引起的反响时，我觉得自己和祖国是处于同一个光辉之中。
这就是自从我懂得了生活，懂得了人的尊严， 懂得这些平凡的真理之后，又得到的越来越浓的人生的乐趣。我要像对待母亲似的忏悔出我的历史罪恶，我又要像对待知心朋友似的倾诉出我何以会得到今天的幸福。
我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准备，过了不久即着手零星片段的写作。在写作过程中，由于不断的又有新的感受，又不断的修改增删，以致重新着手。特别是1959年来临的出乎意料的特赦，使我把前半生公诸于世的愿望变得更加强烈，而对自己已写出的东西却又更加不能满意，于是又重新思索，重新起稿，这样用了4年多时间才把它写成。由于时间过于久远，历史资料颇多散失（括号比如伪满宫廷材料糟蹋了不少），自己的文学修养不够，特别是认知水平不高，写出的成品仍有不少词不达意之处，理解和认识上不深不对更是难免。
他倒是蛮有自知之明的啊，就先把丑话都跟你说在前面。
是是是，先抑后扬。
是。
不过我看这个，就咱们俩看的这个版本，他那个标题宣传上不就写了嘛，纠正了236个错误知识点。就是这些史学家们啊，就是说他其实写出来的东西，他写自己的事情都写错。
他纠正的不一定是史实的错误。
哎，对。
就是因为他是当事人，哎。就是说有一群专家跟你说，哎，你说这个事情不对，你肯定是记错了。
啊，你听来的这个不对，实际上是这样的。
或者是你爸跟你讲的不对。
啊，对。是。
这个也蛮糙的，因为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看，就是说我们中国历史上就是说修正史的这个有一个官方的一个传统，就是说新朝修旧朝的史嘛，正史嘛。
对，
所以就是说这个，那其实每一，就是说正史其实是充满了这个意识形态的这个史书。
嗯，
就是所以很多人都说这个清修明史是一部伪史嘛，所以其实就是说真正的这个是，就是很多索引派的，就是《红楼梦》的那些研究者，就是非官方红学的啊，那些研究者其实是把《红楼梦》看成是一部史书的，是看成是一部真正的明史的。那你要从这个，就是说从这个每一朝的正史都是后朝的这个胜利者这个书写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这个200多个错误也变得可以理解了。
对，是。
嗯，
我看到后面的时候，那个到庚子事件的时候，慈禧不是把珍妃给推井里了吗？
对。
可那个就是慈禧还活着的时候，这段不是那么写的哦，写的是珍妃自尽了。
对，
等到那个慈禧死了之后才给改回来，但是也不是写是慈禧，写的是慈禧身边的那个大太监给他推井里的。当然下手肯定不是慈禧下手的。
对对，
但是就是没，
就说这种善良的事情难道还需要老佛爷亲自动手吗？
对，是。我对那些教育了我、帮助了我取得新生的正面人物形象的描绘未能达其万一，尤其不能满意自己，感到自己笨拙之可气。但是老拿不出来也不像话，拿出来请大家评论，那倒是取得新的进步的最好方法。何况拖得太久，连我自己都是受不了的，因此送去出版了。
你知道那个就是清史稿工程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吗？就是这个官方的这个官修清史到现在还没有，其实没有真正的做完，你知道吧？
这个我不太了解。
嗯，
那还要继续下去很久吧？
可能是吧。某种程度上就是说他在60年代需要他写这么一个东西，可能也是对于一个就是怎么讲，一个政权需要一个，哪怕没有一个真正史书上的东西，但是你有一个需要有一个类似于史书性质的一个交代。
嗯，
我觉得可能是那个什么。
对，
就是对于史书的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要总结前朝的得失嘛，或者某种程度上你要推导出这个前朝必将这个灭亡，就是说新的这个政权的这个各种意义上的合法性的这个东西，其实是中国古代书写史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历史使命嘛。
对， 没错。这里我要特别提出来，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取得的各方面的热情帮助。这种帮助如果放在旧社会里，那是不可思议的事。这种帮助不但使我对过去的历史的许多事件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你看，而且也使我得到了个人活动所得不到的宝贵资料。给了我这样帮助的单位有冒号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抚顺战犯管理所、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国家档案馆、历史博物馆、东北烈士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长春图书馆、辽宁图书馆、辽宁人民美术出版社、中国新闻社等单位。
同时，许多旧日的朋友以及我的家族也给我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我的二弟普杰，无论在特赦前、特赦后，他都不倦地帮我回忆、记录、翻阅日文材料，以及和我共同研究、认识那些过去的事件。我对他和所有给予我任何帮助的人致以深切的谢意。
在我得到了自己的小家庭之前，我还有三个家，打引号的家。这就是我住了十年的抚顺管理所，我第一次和劳动人民一起生活。劳动的北京植物园和我现在工作着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这三个家从领导到每个工作人员，对我的写作和对我的成长一样，都灌注着同样的热情。从他们对我的写作的关怀上，我感到那也是他们对我的教育的一部分。今天在我脱稿之际，我所要向他们表示的已不是一句感谢所能包括得了的。我把他们看作党、政府和人民的代表者，因此我把这本书首先献给他们。爱新觉罗·溥仪，1962年2月于北京。
我觉得他挺有意思的，就是说我当时看那个电影《末代皇帝》的时候，就那个时候还小嘛，
尊龙演的那个是吗？
对对对对对对，那只有这一部嘛，就电影的话，对吧？
对对对，
当时还不太懂，就纯粹是看这个电影里边把这个就是这个末代皇帝的这个一生就是简单的交代了一下，在里边他肯定也有自己创作的各种痕迹啊，也不一定是史实。那大的事件节点总是没错的，就比方说他那个被苏联人俘虏啊，在抚顺战俘营啊怎么怎么样，后来又接受审判什么，这些大的节点应该是没错的。而且我当时去长春玩的时候还参观过这个伪皇宫
啊。
伪皇宫其实是个特别压抑的，那个建筑很十分压抑的，他尤其是他自己住的那些地方，就是比如说所谓的他的这个寝宫啊，他其实有一点点像是那种就是说日本人建的，就是日本在大正时期不是很喜欢建那种欧陆风格的那种建筑嘛，
嗯嗯，
是一个缩小版的那个这种欧陆风格的这个建筑，就比如说大厅、走廊，就是有点像你看，比如说你看半泽直树，你里面可以看到他们那个银行，不就是这种感觉嘛，对吧？
嗯嗯。
但是那是伪满皇宫也是这样的，但是它规模其实连那个半泽直树的银行都不如，是一个缩小版的，你知道吧？
啊。
明明这个设计本身应该是恢宏气派的，但是由于它面积实在小，就显得很像个娃娃屋，观感很诡异，你知道吧？就它也有那种就是大楼梯，楼梯上来一个 Y 字形的楼梯，两边延伸的，就是这种设计本身应该是那种恢宏的嘛，
恢宏大气。
对对对，但是因为它是面积真的很小，就很奇怪。
是，
而且整个那个地方的采光都不是很好，就真的很奇怪，真的就是还蛮像一个监狱的啊。我说回来，我当时就觉得溥仪这个人就是还蛮用一句话来说，就还蛮能苟活的。就是他其实我不觉得他是一个什么就是说真正的这个高自尊的人，或者是说我也不觉得他什么所谓的就是觉得自己是天生的帝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他自己用来骗自己的，还是怎么着的一种心理安慰。就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内心非常的病态和扭曲。
嗯，
因为我们其实往后再念念的话，其实结合一些史实我们可以聊一聊，尤其包括他跟他的这个妻子的婉容的整个这个关系，包括婉容的这个结局，包括他事后对婉容的一些轻描淡写的一些有的没的这种看法，我都觉得这个人其实是一个没什么心，就是冷酷、自私、扭曲、自卑的这么一个 而且我觉得他对任何的这个信仰和意识形态都没有真正的，就他没有任何真正的信仰和对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是说某种思想的这种敬畏，他应该真的是为了，只是为了自己能够苟活，当然在这个苟活的基础上能够生活得更好一点，生活条件能够改善一点是最好的，实在不行的话，最低限度能够苟活着他也是愿意的。就是他都不只是三姓，他也可以称自己是三姓家奴了，你知道吗？
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倒是顺畅的，他从小受到的这个教育就是混杂的。那虽然有一个这个什么庄士敦啊，这个什么杨老师啊，但是这个杨老师还是一个以儒释道为尊的那么一个外国人，他受到的东西就是又洋又中又杂又没有一个系统，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信一点。
嗯嗯，反正我是觉得他真的是就是说怎么着都行，就是比如说啊，就是说如果一个帝王为标准，以帝王这个群体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比如说拿那个崇祯来举例子的话，
嗯，
拿崇祯和那个徽钦二宗来举例子的话，比如徽钦二宗被那个金人掳到了就是苦寒之地，对吧？也是东北嘛，也是那个申女真嘛，早年的那个东北苦寒之地，有点你想徽钦二宗在他妈北宋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啊？就是尤其是这个书画皇帝，对吧？
啊，
到了这么破的地方，居然还能就是活这么多年，就忍下来了。
对，
就是这个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嗯，
那你再想想那个崇祯，其实崇祯当时当了十七年皇帝，他也这十七年里面他也没睡过几天安稳觉。
对，
然后但是他就清军来的时候，他就自己抹脖子死了，就他不无法想象自己去面对可能会被俘虏或者是什么这些的耻辱。我们现在不去管他之前杀了多少那个宫嫔和什么什么什么太监，然后才死，这些我们现在不去管他，我们只是说他个人对自己命运的一个选择。
对。
所以就是说从这种角度上来看起来，就是这个溥仪就是比那个徽钦二宗什么他们的还徽钦二宗他们的这个生存意愿还要强烈。
是，就只要活着就好。
对对对。对